光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各位观众您好，我是赖建国，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《出埃及记》。今天我们要来看到《出埃及记》的第四章，摩西蒙召，上帝用神迹来坚固他的心。前面三章是讲到上帝跟摩西的对话，而这一章呢，这是上帝继续用神迹来印证他的呼召。第三章里面，上帝用异象，用他的应许，用他的保证，还有他圣名的启示，来让摩西呼召啊蒙召呢得到坚固。摩西经历上帝话语的全能，而这一章里面呢，摩西在经历上帝的作为的全能。上帝继续回答摩西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呢，上帝用三个神迹给摩西得到一个清清楚楚的印证。第二个呢，再针对摩西推脱，摩西不肯了，那上帝跟他辩论，而且上帝发怒呢，让摩西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行。那我们先要来看到上帝用神迹来给摩西坚固。这里一共讲到三个神迹，第一个神迹呢，就是摩西手上的杖就变作蛇。第二个神迹呢，就是摩西的手伸到衣襟里面，再拿出来的时候呢，就长了大麻风，然后再伸到衣襟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手呢又恢复成为原来的样式。第三个神迹呢，没有在这边行出来，而是让摩西知道说，他如果到以色列人当中，或者到埃及那边，在法老的面前呢，他可以把水倒在地上，那个水呢就要变成血。这个是我们在后面看到呢，在实灾的里边呢才显现出来的。这里呢让我们会认识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呢对于他所呼召出来的仆人要面对很大的挑战，上帝给他用神迹来做印证。这个神迹对于这个蒙召的人本身就是给他一个确实的保证。我怎么知道上帝呼召我呢？我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犹豫啊，我很多的疑惑不明白啊，上帝用神迹就给他印证。那对于他所带领的百姓呢，那就是用神迹给他们也是做一个印证，让法老呢也是透过这些神迹就认识到，哦，这个摩西这个人是不得了的一个人，是上帝要透过他显出这些神迹，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要离开埃及，那么法老呢就必须要尊重他。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，也是同样借着这个神迹就认识到摩西真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，在他身上有能力有权柄要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处理埃及。所以这个神迹呢在这几方面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思。上帝看到摩西在蒙召的时候内心还有很多的疑惑，因为摩西就说这些以色列百姓啊，他们一定不相信我。其实这个哪里晓得呢，因为摩西还没有回到以色列人当中啊，但是摩西就在那边害怕。人在害怕的时候往往用一些问题来推脱，那就好像我们在前面第三章里面摩西问上帝说，如果我到以色列百姓当中去，他们问我说，你说那个是你们的神他差遣我来，可是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呢？那个不是以色列人真正问，而是摩西自己在那边害怕，他就问上帝。不过我们要感谢上帝呢，由于摩西问了上帝的问题，上帝回答了，就把最重要的启示就告诉了我们。所以在前面第三章里面呢，上帝用回答让摩西的问题得到解答，让我们就认识到上帝的名字叫做耶和华 或者原来的意思呢是亚伟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在第四章里面呢，摩西的问题是以色列人不相信我，那么上帝用神迹给他做一个印证，在这边呢也得到了一个解答。摩西害怕以色列人不信他，摩西害怕以色列人不听他的话，上帝就用神迹给他来做印证。上帝呢回答摩西也很有意思，摩西是问问题，上帝也用问题来回答他。上帝就问摩西说，你手里面是什么？摩西说，我手里面就是杖啊。那个杖是什么杖呢？那个杖就是做一个牧羊人用的这个牧羊人的杖。牧羊人的杖呢，对于牧羊人来讲是他们最有用的器具，也是他们最后的一个依靠，可能比他的太太比他的儿女啊，对他来讲还更加的亲切。因为太太不一定天天跟着他一起去牧羊，儿女也不一定都是带在身边，但是牧羊人呢，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去牧羊群，他就一定要带着这个杖在身边。平常是用这个杖呢来赶羊，或是引导羊，或是有羊掉在这个山沟里头了，他用这个杖呢把它给勾上来。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有敌人来攻击，或是有豺狼虎豹的攻击等等，他就用杖把这个仇敌呢就给打退。所以这个杖呢，对这个牧羊人来讲是他最重要也是最后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放弃的。所以我们用江湖上面的话来讲呢，江湖上面的人就是枪不离身，脚不离鞋，这个杖对摩西来讲也就是最重要的器具。可是上帝对摩西来讲呢，却说你把那个杖就丢在地上，这个丢呢就是一个完全的放弃，不再紧紧抓在手里。对摩西来讲的话呢，他很重要，就是把这个杖要抓在手里面，这是他最后最不能够放弃的。可是就在摩西最重要的，他觉得最后不能够放弃的东西呢，上帝却对他讲说把它丢在地上。丢在地上呢，就是把它给完全的放弃掉。上帝要在摩西抓得最紧的事情上面要他学习完全的放弃，而就在完全的放弃的时候呢，上帝却把他自己的恩典能力就临到摩西身上，这个蛇就从这个杖就变出来了。摩西一看到这个蛇就感到很害怕，他就跑开。那么这个里面呢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，蛇在埃及呢常常是让人害怕，在埃及那个地方或在近东一带啊，大概至少有30种不同的蛇，很多都是有毒的，或者像那个眼镜蛇等等，都让人看到就很害怕。我在很小的时候曾经被蛇咬过一口啊，就到现在还是很害怕的。就像摩西一样，如果我看到蛇的话，可能第一个反应啊就是要赶快跑开。在埃及也曾经有过一个史前的传说，就讲到有大蛇来攻击大象，也不断的讲到有蛇就来伤人的这个，甚至把人给咬死的事情。还有一些学者呢发现到，在有一个小的甲虫的那个符号里边呢，有人在那边拜蛇的这个符号，甚至有人呢把那个杖哦，把它给拉直拉直哦，像那个蛇哦，直起来像一根杖一样。所以在埃及里面呢，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动物，而且对于埃及人来讲，蛇还有一个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，就在法老的这个冠冕的上面呢，就有一个蛇，一个眼镜蛇，那是代表下埃及的一个统治的力量。所以各位看看，在古时候也有这个埃及的一些象形文字，或者是一些浮雕，或者我们看过电影呢，像这个埃及艳后等等，他头上呢就有一个那个眼镜蛇的那个装饰啊，就在上面，那代表是统治埃及的一个力量。所以对摩西来讲呢，现在他的杖就变成一条蛇了，他感到很害怕，因为那个蛇呢不只是说一般性的蛇让人感到害怕，它更是代表埃及那个统治的力量。那摩西内心里面对这个就是很害怕的。这个故事里边，上帝对摩西的吩咐呢却是你要把手伸出去， 抓住这个蛇的尾巴。结果呢，摩西果然就按照上帝的吩咐伸出手去抓住蛇的尾巴，那个蛇呢就又变回来，变成了那根杖。这里面呢有几个让我们注意到。第一，那个杖变作蛇已经让摩西感到很害怕，上帝要叫摩西伸手去抓摩西的啊，抓这个蛇的尾巴。你看一些有经验的人抓蛇呢，你要说打蛇啊，是打几寸？七寸，是打在那个蛇的它那个颈子的部分。那怎么会抓那个蛇的尾巴呢？抓那个蛇的尾巴，它反过头来一咬的话，不是咬到人了吗？就这个明显呢，它就是一个神迹，是出自上帝的全能。而摩西呢，遵照上帝的吩咐来行，果然这个神迹在他身上就成就了。再有这个蛇就变回了杖，这是讲到上帝行神迹，他不但是会变过去，他还会变回来。以后我们看到在十灾里边呢，果然是如此，上帝每一次啊变过去，他会再变回来。比如说那个河水变成血，他可以把这个血又变成水，河里面的青蛙跳上来，它可以叫青蛙又再回去或者死掉。但是埃及的法老呢，他派的这些术士，这些行法术的人，他们只会变过去，却不能够变回来。只有上帝呢，他有能力把它变过去又把它变回来。以色列百姓也就真正认识到，我们这位上帝呢，他有能力创造，他有能力行时灾，他也有能力来恢复原先创造的秩序。所以这个上帝是真正值得人信靠的神。再有人讲到说，你看上帝行神迹呢，把这个木头的杖啊，已经枯死的木头的杖就变成了蛇，木头就变成蛇，植物就变成动物，没有生命的就变成有生命，这些呢通通都是在上帝行神迹的里面。上帝的行神迹呢，就是显出他这样子的能力出来。他可以使无变有，可以使死人复活，他可以使软弱的变成刚强，使悲伤的就变成喜乐。今天我们也是在这样子的神迹的里面。摩西经历到第二个神迹呢，是上帝叫他把手呢塞到衣襟里面，然后拿出来，就他一看，哇，他的手呢就长了大麻风，因为上面都变白了，变成腐烂了。那圣经里面提到麻风呢，常常讲到就是上帝刑罚人的一个记号。所以对摩西来讲啊，这可能第一层意义就是，原本他是一个该死的人，因为他曾经杀死过别人，现在呢上帝就要来刑罚他。可是摩西很害怕，前面那个神迹呢是在他手上那根杖，他可以把它丢出去，可是现在呢上帝行的这个神迹却是在摩西的手上，这个是在他本身，上帝的神迹呢不是在他身以外，而是在摩西的身内，他不能够把他的手就给砍掉。所以上帝呢对摩西再讲说，你现在把手呢再次伸到你的衣襟里面，再拿出来呢，这个手又恢复成为原状。所以你看到上帝的恩典能力啊，是何等的浩大。原来摩西的手长了大麻风，现在呢，上帝家再次伸回去，那个手呢就恢复成为原本的样子。这里让我们认识到第二层的意思呢，就是上帝有恢复的大能力。摩西原本是像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一样应该受刑罚的，可是现在呢上帝把他的刑罚就给完全的挪去，让他可以得着完整的医治。不过在这边我们还是必须加上几句话，因为如果不加上这几句话的话呢，那个意思就不完整了。大麻风呢没有错，在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是跟上帝刑罚人的罪有关系，好像说以利沙有一个仆人叫做基哈西，他贪爱别人的金钱，结果呢上帝就刑罚他，就长了大麻风。另外好比呢 摩西的姐姐米利暗。米利暗呢，也因为嫉妒摩西，毁谤摩西，结果上帝就刑罚他，就长了大麻风。可是并不是说每一个长大麻风的都是因为犯罪受到神的刑罚。大麻风呢，其实是一种传染病，会经过接触而传染到人身上。那在台湾也有这个麻风病的协会啊，特别就是以前的一些宣教士看到在麻风病院里面，或者有一些人他们感染了麻风，他们的身体上面呢，这个肢节呢慢慢就没有了知觉，以后呢一个指头一个指头，一个关节一个关节，就像烂掉，那是非常非常可怜的，所以就来关心他们，所以就成立了麻风病的协会，到现在呢都还是在那边关心这些人。不过这边呢，我们还是要讲到圣经里面提到的麻风病呢，可能跟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麻风病啊，还是不完全相同。今天用到这个麻风病呢，讲到寒生氏病呢，大概是到了中世纪以后呢，才正式有这样的医学的名称。而圣经里面提到的麻风病呢，虽然我们把它翻译成为麻风病，但是在看到圣经里面其他经文记载呢，应当是属于一些比较严重的皮肤病，像那个牛皮癣啊等等之类的，所以那是一种比较广泛的通称。反正人身上有一些的皮肤病，就被称作是麻风病。但这些病呢，因为它大概是属于像霉菌之类的感染的，病非常的顽强，不太容易得到医治。所以圣经里面呢，甚至像大卫跟上帝祷告的时候，在诗篇51篇里面还讲到，求你用牛膝草来给我洁净。为什么讲是用牛膝草呢？用牛膝草就特别用在有一些人他们生了大麻风病，没有药可以医治的，但是呢他们得到了奇妙的医治，他们就把身体呢带去就给祭司看，祭司查看了之后呢，说这个人真的是得到医治，然后就帮助他献祭，然后用那个牛膝草沾在这些血的里面，撒在这个人身上呢，让他就可以得着了洁净。所以大卫在那边祷告说，我犯罪了，上帝刑罚我，我长了大麻风一样的无可救药的病，但是现在呢上帝医治了我，让我就可以用牛膝草沾着血呢，使我身上就得到洁净。所以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的。不过摩西那个时候呢，可能就是指到这种的一般性的严重的皮肤病，但上帝就让他经历到，他原本好像是长大麻风病是无可救药的人，可是呢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力医治之后呢，他就可以完全的得到洁净。大麻风病的人讲起来呢是很可怜的，不但是他们自己这个身体上面呢，像这个指头关节呢一个一个就烂掉了，他就没有知觉了，甚至呢鼻子也烂掉了，嘴巴也烂掉了，耳朵也烂掉，他们不敢见到别人的，都要用布啊把身体上面这样缠裹起来。还有呢，在社会上面他们是不被人接受的人，他们被赶出去，要在没有人住的地方，他们单独在那边离群所居，孤独以至于死亡。以前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啊，是叫做冰汉，冰汉的母亲跟他的妹妹就是染上了大麻风，就被送到一个山谷那边去，他们有亲人还是顾念他们，按时候送食物去，可是也不敢当面就交给他，直接拿给他，要在上面呢用绳子啊把这个食物、就掉下去，他们就跑上去把食物就拿走，一直到最后呢他们跟人都没有办法接触，直到他们孤孤单单的痛苦而死掉。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呢，耶稣碰到一些长大麻风病的人，别人都不敢碰到大麻风病的人，那些长大麻风病的人如果说是偶尔出来到外面呢，他们碰到人的时候老远就要讲说不洁净不洁净，免得别人拿石头就来丢他。我记得当这个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，从月球上面带了一些这个岩石样本等等回来拍，回到地球上面的时候，在大海上面降落了，有人把这个太空舱打开，他们从里面出来，别人看到他们呢，他们还讲说不洁净不洁净，因为他们很害怕 把这个外太空的一些病菌啊，我们人类没法处理的这些，就是带到这个地球上面来。但是你看耶稣呢，耶稣碰到这些长大麻风病的人，他没有逃开，他没有责备，也没有把这些人赶走，反而耶稣就伸过手去摸这些人。耶稣摸这些人呢，按照当时的这个习俗哦，大麻风病的人是不洁净的，在礼仪上面不洁净，摸到他们的人呢，自己也就算作不洁净。但是耶稣不是，他没有躲开，反而就用手去摸他，这个人呢就真正的得到医治，身上的麻风病就完全好了。耶稣有医治人疾病的能力，就好像摩西经历到上帝给他医治的大能力是一样。摩西自己经历到上帝医治的大能力，也是代表上帝的能力要透过他就开始要临到当时的时代，也好像说耶稣他医治人的大麻风病，代表上帝这个弥赛亚国度的时代就已经来临。所以以上这两个神迹呢，就是让摩西认识到上帝用这两个神迹都给摩西一个印证，上帝拣选他，上帝呼召他，上帝也使用他，让摩西自己有一个确实的把握，也让他周围的这些人有一个明确的印证，假如上帝真正是呼召他成为他的仆人了。第三个神迹呢，在这边没有做到，没有真正的行出来，那就是摩西等到他去见法老的时候，他要行一个神迹，把那个水浇在地上，那个水呢就要变成血。那这是我们等到以后呢再来看到。那现在我们要稍微简单讲一下神迹。神迹在圣经里面呢，其实一般用三个字啊来描述它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称作神迹，但是在原来的字里面呢，它就是一个记号。什么记号呢？凡是人走过的地方就会留下脚印，上帝走过的地方呢留下来的就是神迹。其实我们讲神迹呢，就是上帝做事留下来的一个记号。一人来看好像是违反自然定律，一人来看是人不能做到，但在人不能，在上帝就是凡事都能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称作奇事，奇妙的事情，因为这些事情让人感到惊奇，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再有一个就是异能，神迹、奇事、异能，这是我们感觉到这是上帝的能力的一个大的彰显。虽然人不能做到，可是在上帝呢确实能够把这些就显出来。那我们在解释神迹的时候有几点呢，请大家就特别注意，这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讲到的。第一个，神迹是人所不能够做到，但是上帝却能够来完成它。神迹又称作异能，因为让人感到惊奇，然后在人不能，在上帝呢却凡事都能。第二呢，神迹通常都是违反自然定律，但是我们要讲到连自然定律原本也是上帝所定规的，是上帝能力、上帝的意志的一个彰显。这些神迹是违反自然定律，像石灾、像大海就分开，或者耶稣把水就变成酒，这些都是违反自然定律。但是上帝他介入人的历史，在他能够改变这一切。第三个呢，神迹是根据上帝的话，上帝怎么说事情就要成就。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再有一个呢，神迹是彰显上帝的荣耀，叫人来信他。好像耶稣行的头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，不是因为人相信了他所以他才来行神迹，反倒是我们在那个神迹里面看到呢，那些人不知道，可是他们看见了神迹以后，他们就信了耶稣。再有一点，神迹往往是根据人的需要，耶稣是因为人有需要他行神迹，有人 亲人过世，有人被疾病所痛苦，有人呢长大麻风，都在痛苦的当中，他有需要就来呼求上帝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给他见到神迹。再有神迹不是为了让人感到好奇心可以满足，上帝从来不做这种事情的。耶稣行神迹呢，不是变魔术娱乐大家，我们刚刚讲过，耶稣行神迹呢，实在是因为人有需要。神迹也证明上帝的仆人被神拣选，被神使用。神迹呢，再有一个我们注意到，在一般的宗教里面呢，好像也有一些神迹，不过那个不是出于神，而是出于鬼，我们称作鬼迹。基督教跟一般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，不在乎说这个神迹的地方，真正最重要在哪里呢？在上帝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，罪得赦免，这才是最大的神迹。但是神迹呢，不一定让人都能够完全信服上帝，人要有信心，跟这个神迹跟上帝能够相称，才能够真正的灵性得到成长。有一些神的仆人从来没有行过神迹，但是他们却真正是显示出来他们所传的道是有能力的。我也求主呢赐恩给我。施洗约翰从来没有行过神迹，但是他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，让我们也可以遵从神所传讲的都是真实的。谢谢大家，再会。
向我们神的殿。